欢迎来春如，您怎么称呼？
龙哥不一定比和贤俊谁能喝，没准是他，他挺能喝的。
贤俊是岛屿最能喝的，
有时候是小旭。
啊，真的吗？
他们平均每个人不可能有一斤以下的量，
他们都得超一斤。
他们十点
啊，对，我整个最后的环节只记着一个事儿，说元芳又开酒吧，我说我那上张卡没用呢。
对，去了又开了瓶新的，然后威士忌全喝完了。
啊、
哦，我二哥啥都去了。
对，都待了一会儿，二哥。
他肯定不行，他干不到，他喝你们喝几酒他喝不了。
二哥主要不是喝，他是耗，他就是我也不走，
我也不喝，
我拿二杯了。
但是我没有丢人，最丢人的一次是人家整个一走廊很大，我出走廊，我把一走廊全吐了。
就是
元芳新开那酒吧吧，
串是吧？
啊，我管人家就出门口一下，元芳出一下傻了，说关门吧，这个今天先这样，整个一走廊。我是按片吐的。
我一开始以为我的酒量属于在人类中比较靠前的，我现在发现我是一中不溜，我是一正常人，就是我不敢说自己酒量好，我是一正常人，
很厉害了。
所有比我差的都叫不行，不叫一般，叫不行。
行，他现在给徐楠打电话说到一会儿到家录音，徐楠指定关机，行，服了，给徐楠喝服了，我们东北的大庆的小酒神喝服了给。
南哥主要是过了黄金期了已经。
我今天特想带他来，但是他一点多才到，
不着急，一点多。
每次嘉宾问是喝酒吗？哦，小桌，就没有一点半从这儿走的是。
对，
我有一次睁眼，我说你们怎么还在呢？
不是，主要来的人都挺好，就是聊完以后你会觉得这人更好，
惺惺相惜。
其实我没搭茬，那谁波儿问过我一次，
嗯，
我说你那个喝的挺好，他说快到你了，我说。一直都不在北京，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肯定这他不可能就小酌，
小酌，
不可能。
哎呀，
今天是老朋友，我跟球子老师其实
倒是2013年还是2014年？
2014，应该是2014。
我能记得你当时穿那件衣服
啊？真的吗？
对，你还穿那件衣服，因为你穿那件
衣服，你还穿了件衣服。
那个
猫狗以前的节目都是裸聊，后来被取缔了，不是倒闭了，是吧？
但是在哪儿我记不住了。
三
里地方，三里屯的附近。
机电院
，机电院。
他那会儿老接我下班去。
对，
可恩爱了。
那前弹琴还是二哥呢。
啊，对，
是那个赵强弹的琴。对。
啊，不是。
不是吗？
海洋。
海洋弹的了吗？
海洋。
啊，那已经2014年了。
2014
对，
2014年，那2014年正是咱俩这个高峰期，老一块喝酒的时候，
可恩爱了，天天下班，
每天下班
来接我来机电院，
晚上陪他去拍演出，就是他那会儿晚上偶尔得拍演出，然后我
就是喝酒，
我就看演出，看完演出就喝酒。
啊，那时候的那些视频特别珍贵，
录所有的新生场，就是那个不插电那节目，你们那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我真是从头乐到尾。
啊，那
表情管理，
那个，并且也是。大家也都刚认识没多久那会儿啊，那前这个酒喝这些也就废了。
不，我印象特深，我还特意又翻了一次那节目看，
嗯，
就提到球子老师酒量的时候，其他几个人那个眼神里嘛，
嗯，
就别提了，别提他。
有一阵儿，乔老板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当这个，不知道怎么形容他这个职业，就是我会跟有一些朋友们在朋友圈里面互动嘛，都是搞音乐的，我就说那个有会儿喝酒，然后球子就会路过时候留一句。就给那个人留一句，你可喝不了他，就是，好像
先把话放在这儿。
对，就是让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好像很能喝，到现在都没跟人家喝上，就是
总费，那家总费，总想试试，
正式欢迎一下，
正式欢迎一下。今天也巧了，今天正好我们有听友发了微博。我们看到了，就是每次一听我们的节目就老想听酒火车，
对，老想听查底世界。
嗯，
我说这是算卦的吗？就今天早上我看到
准，
我下回发一条微博，每回一听春如我就想听七里香，
准。
下一期就是我就找他照两张相，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大家都在这一片住吗？
比较多吧，
挺多，
这附近
挺
特别多的，也
挺多的，
对，
特别多。
这有点现在有点往树村那个方向发展，就是
太惨了，怎么听人嘛，
特别多乐队，因为
是但15年之后再聊东坝， 就是一个个的都唱起当年那些歌，
我
底下就哭。
只要问过的，就是都在这儿。
现在我看你们微博老说东北最酒量最差的乐队，
出去总废啊。
不是那别人的，你就是你们废，就别人那要也废，那就还
他不废啊。关键是我们老被连锅端，
不是同归于尽，是疯狂凌辱，是吗？
对，就是上面就是前三板桥的时候特别好看，
怎么
就
都是
为什么你们东北都
东三省？
对，
尤其是
踹
三角，
踹三角
踹特别狠，
前几下弄特好看，完一瞅特别有样样，这个行，这个肯定就喝的特别开心。等到中段的时候就发现。就感觉这个声音呢，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萎缩，就废了。
不过其实确实是我每回找裘老板喝酒的时候，刚坐下感觉这个局特别大
啊、
哦，就是红的、白的、啤的，就是一看都有。
对，
背后就开始摸那个瓶口，就是看看今天是整哪一个。等到第二个开始，裘老板就开始看看附近有什么吃的了，就是主要的注意就在臭豆腐和烤羊肉上面了。
不是，那是现在的成员酒量有点拉胯，还是说就是整体现在也不占优势？
没，就是现在的火车的队员，就是有两个是17年以前的，我们组的乐队那个，他们来北京了。
哦，
他们原来还真行一点，现在是真不太行了。我们已经出去就是屡战屡败了，对，就这种状态了。对，
现在好像有两个很年轻的年轻人，那个小伙子还、还挺能喝的。
小红非常能喝，关键是。他我们不是一个段的，他能喝个一斤多白酒还往上吧，
对，97年
特别能喝
啊、哦、
关键我们还没等他要开喝的那种状态前，我们就已经自雷了，
然后就说就剩一个了。
对，其实每次都剩他不太愿意说话。
而且关键你想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然后乐队里面很多都是大哥
啊、
你真给大哥喝的到处吐，你明天排练你怎么对吧，你这个多少得尊重一下大哥啊。
第一次集体团建前就剩他一个。对，完了他没来把我们送回家，
犹豫了还玩不玩，这个队也陪不了。
乐队团建不就是喝酒吗？
就是喝酒。
就是还能有什么别的活动吗？
所以说他不喝，他每回他都先照顾我们，完了之后跟着我们唠嗑、等我们喝差不多前他喝点，因为就是他也没有喝的必要了。等到我们只要把他喝到那个点、他高兴前、其实我们就都躺了。
哦、
不行，今天到点了，睡了。完了他人家刚开始，你说他是出去找人去呢还是怎么，就很尴尬。对，就不舒服。
你是
喝一半的
找我，这个事儿我太擅长了。这个是我的业务。
他特别的不舒服呢。
只要送他两个字叫 call me。
那次去演出啊，跟老宇他们，
嗯，
那旁边没有什么东西可卖的，买的袋酒。
嗯，
那袋酒吧我喝了已经不是辣嗓子的那种感觉了。
就真的散白吗？
对，我感觉喝、
袋的白酒啊，
对，袋儿的。完了，我喝下去之后，我就感觉就喝那种就喝火的，就往里喝。我说这酒不能喝。
哦，是跟就像牛奶袋儿那种是那样。哦，我见过，
感觉是做菜用的那玩意儿，
都不是，都我就点火用的那，
对，
喷火用的。
4.5一个，
那一袋是
4.5，
不是那一袋是多少？
对，
就记着4.5的，
对，
得个1-2斤。完了那谁就，完了之后。完了，那我给小红倒上了，小红闻一闻，人家我们都我就抿一口就放上了，小红那一杯，两杯，完了看大家都不怎么喝，他才不喝。完了我就一直瞅他，没事。对，
这全怕少壮，
袋儿白，
这袋儿白了。
那对啊，他今年刚24吧。
哎，这跟年龄关系没有那么大，我感觉
有点，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
南哥也一年不如一年的，这个酒量确实。
你觉得你呢？你比大学时候，
你想想我大学是个什么实力？
还行，
就是
我觉得你现在更吓人。
我那会儿吓人，那会儿是因为你们早上有课，所以你
不是那会儿你有个结束，现在就是必须得等到他说话，就是每个字单听都能知道是什么字儿，但连一块儿就不知道说的是。
没见过他这个状态。
你哎呦。
我没等见到这状态我就倒了。
不，这看心情，这得跟、这看心情，对。
所以今天心情就非常不好，待会儿就直接就开始进入这个第三状态。
我见过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最喝闷酒的时候、我已经赶上尾声去的时候呢，我还是倒了。对，他已经就是他已经那种状态了都，完了之后我完了喝了几杯我还是倒了。对，你们喝3小时了我去的，是不是那次搁二环。就3个小时
应该是。
你们都喝了小一斤白酒了，都喝的特别大，完啤酒搁那喝无数了，等完我过去乐乐呵呵的，我就几杯完了我就不乐了。
哦，我有印象，对，
我就凉了。
那他最难过的时候，那个哎呦，那事儿我没在节目里面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十点半吧，我在宿舍里面，我们有一师妹给我打电话，她说：“哎，我看你们乐队那个鼓手在那个这饭馆喝酒，那一个人就挺吓人的。”我说：“怎么打架了？”他不是，就一个人点了一小盘麻辣烫，就那么一小堆儿，脚底下一箱啤酒，一瓶接一瓶喝。他说：“你要不来看看他？”我说：“你赶紧把电话挂了。”别说我在我这谁去谁死啊。
大四我印象特别深，大四
大四了吗？哦，
大四
哦，失恋了。
对，失恋了嘛。
然后我说
彩箱在那儿那么喝。
那个姑娘看见的是一开始，到后来已经不是彩箱了，就是已经落到我的腿的柔韧性都快不够了，就是一直在往起拔，就是你会进屋发现有一个人那个脚底下顶着个碗在脑袋上。
关键他说那点了一小盘麻辣烫，一口都没动，连筷子都没拿。
没有，就觉得又要毕业了，然后生活所有的东西变故又特大，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又基本上那会儿我们开始就基本乐队就已经不玩了嘛。
嗯，
就当时想的是感觉玩乐队这件事跟我的人生应该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我倒是没计划着去坐班，但是肯定也不可能说就是就啥也不干，从毕业开始就从零开始玩乐队，靠这个养活自己生活，因为没戏，就是我很清晰的能明白这件事儿肯定养不了。
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跟现在不一样。
对，那会儿就
几乎不可能。
那会儿你想啊，你比如说你玩一个队儿，你一个礼拜有个两场演出，一场能分你个500，你这个队儿就已经非常不错的，不是？
对。
那是哪年啊？
12年。
12。
那对吗？
对啊，那就是
12年到他一次那14。
14年
我到那儿录个节目，来回打车花150，小半个月生活费没。真的
就点我们没车马。
对，那家可不没有吗？
所以你知道，就其实我对这种事儿一直特别，因为其实来的玩乐队的人并不多，春日屋的酒友目前没有啥玩乐队的朋友来。
除了你们乐队的
许军，
那个强野。
对，然后
就没有玩乐队的了。
对，就是也想跟大家聊这些事儿，就因为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光是帅，背着个琴，然后大家就 rock and roll 一辈子。
对，因为上次采访丢火车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讲就他们最难的那几年，我就觉得就是如果现在拍一个摇滚乐的电影，就我感觉那些情节都能放电影里，就特荒诞但是特真实。
当时把在大庆的事儿跟他们说。
对对
大庆
对，然后以及刚来北京以及刚来北京。但是后来我发现，就你聊一会儿，你会发现，就那些特黑色幽默的那些故事，就其实感觉就是应该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啥也没有，
嗯，
那是真啥也没有。
记得是
我现借的琴，
吉他手说，是吉他手还是谁说？
对，
他啥设备都没有，就是有根线。
对，他来家真带根线。
不是，我觉得那也算是，就是无论如何，人家还是专业的。
来之前，人家搁外面是烤羊串的，就觉得后来还觉得烤羊串值钱。
哦，
对，烤乐队没戏。
其实每个乐队那时候我都会问啊，你们就是靠什么生活，或者说就是生活上的困难什么的。但是我没想到就是能有一个乐队，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东西，
现在就这
么值得。
这么多年之后，应该求子问问你，反而靠什么生活？
真干挺，那前儿真是干挺。完了之后，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会把一天24小时时间，恨不得拿出23小时时间
搞音乐，
再放在反正就是电脑、琴、编曲，完了排练，就放在纯粹的放在这个事情，并且占有你的思维逻辑，占有你就是想象的所有的事情，也占有你全部，几乎是全部。
哦，
对，没有任何东西是，当时啊，你看你当时就在媒体里，对不对？
嗯。
嗯，我们意识不到那个事情，就是意识不到，就是那些媒体的那些事情，我们意识不到。
哦，
对，完全意识不到。
哎，那个时代也不像现在，媒体对大家来讲有一个这么重要的概念，就玩乐队就是玩乐队呗，演出。
会有一些人已经意识到那个重要性，大家的苗头已经在瞄到这个，在媒体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曝光啊，或者音乐的宣传度什么的。
嗯、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就是老家比较就是对这个事情不太感冒，我们不太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认为应该演出，完了之后没演出就得等，没演出就要死排练的那种状态。
我们上大学那个乐队也是这么想，所以就是直到解散都没怎么演过出，就是觉得还没等到，
不，
再等一等。
排过5次练，演过3场出。
对，
那可以了，
可以吧？
可以的，
三年呢？
对，三年排了五次练，演了三场，
都是照着这种百年的乐队安排这个演出的量安排的，就是
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
对，
现在就只要会弹琴，可能随时都可以当一个。有些人是想当 star， 或者有些人是想可以当什么，但是是他把时间缩成了一秒钟那种状态了。我可能这个是个贬义啊，就是已经缩得极短了。对，对，就是没有任何的时间拉练那些，不需要了，现在不需要了。
其实因为今天看了一个，不说是啥了，我今天看了一个相关的演出信息类的东西，然后就给小房发了个照片
啊，
我说我感觉跟乐队没什么关系，就是是一个演出，但是比较多的都是其他元素的音乐，或者说其他的形式的东西。有一种担心是会不会有一天不再，就是更小的量是属于玩乐队的人，更大的量是给市场，给那些更符合年轻人现在的喜好的音乐形式。
就那阵容第一排呢，就是热搜。
对，
第一排就第一溜名字，
就是、
最上面那个。那
音乐是附属品，那么群众的需求是流量，所以说乐队的概念，已经混淆完之后就跟以前也不一样。
你们觉得媒体就是对媒体的这种认知也好，其实你们当时在，我不知道在其他媒体，至少在 MOGO， 你们所表达的那些东西，至少放在现在是媒体特别喜欢的东西。就是，
但是也是现状，也不是说确实编出来的故事，
对
国产什么的，
现在来讲
就这样。
现在如果让一些人看完说这个不，这几个人太虎了，这个人，对，
没有，其实
但
很，
当时真是那个样。对，当时我记得住，钟哥好像刚刚从地下室搬到地上，但是住地上是个住毛坯，是哪种毛坯呢？是正儿八经的石灰毛坯，完了刷了个白墙，那白墙刷的反正就是跟没刷差不多，但就不能考虑里面住多少人了。那个房子里面反正住的人稍微有点多，但是它是个楼房。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法律是不是好像是这个？
对，
那会儿还好像还没管，
还没有，
那会儿还没管。
对，反正是那家特别好。
但是你看现在的。大家希望，包括我们上一期聊的一些内容，就是媒体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可能你在这一场采访里面说了某句话，或者说了某个事儿，能让我作为一个标题，或者能作为一个热搜去露出。大家其实要的是这个，
直接做成 slogan。
具体你们乐队组建了多少年？你们就第一张专辑怎么录的？钱哪儿来的？这个其实都是负，就变成相对那个来讲是不是他们最主要要的东西了？
也不容易，玩了这么些年了。好不容易去年接个演出，还因为乐队名给演出名，这是我去年看的。
前年还是去年？
去年啊，
一九还是
啊？一九
一九年吗？
一九年，
我忘了，不是去年前，反正就是。这是我近几年看
过演出了。
这是我近几年看过的，就是
老久没有演出了。
最可怜的一件事，
接完一场演出之后，是因为这么个事儿，之后就是啊，先都沉默了。
他们开始邀请你们，就没想
没考虑过自己是什么系统，
对、啊，
就是。
啊，不，应该也是，就是他们找别的那种公司去办的。
确实，对于那个活动来讲，去有点太不合适了。就是，
其实我倒也没觉得不合适，他后来才觉着有点不合适。这个，你这个事情加上玄学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对，
对
就是高铁主题音乐节，我们大家好，我们是丢火车。你就是你丢自行车，丢其他车都没事儿，尽量让起乐队人不要往交通工具走。就是还是，
这乐队名其实确实是。跟那个
应该是国内第一个这样的乐队吧，就是因为自己的名字主办方觉得不吉利，
嗯，对
对，不吉利应该是第一个，因为很多不合适的我听过，
不就是
哦就是
不合适
名字太那
个啊，或名字不合适，但是这个不吉利这个事儿确实是
确实
有点耽误人发展。对不对？有点耽误人发展。
热搜还有电视台是吧？那应该是就是乐队就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曝光了吧？
对，
就是纯破圈，已经破到工人阶级那儿去了。什么摇滚乐，什么这那的，我不管你喜不喜欢。现在有这么个事儿，你知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儿后面接了几个演出，其实都跟乐队，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演出。后来我发现，其实跟乐队没啥关系。
哦。
完了之后，我们都奇怪了。完了，底下大部分的群体啊，应该大概都是。我母亲那类的年龄层、
哦、
对
我明白我明白
我们去唱歌去完了其实人家就是想看看这几个人长啥样就是怎么个耽误事儿 对，完了之后就我们就感觉你说咱其实咱不用来唱歌，就往台上一站一鞠躬
说两句话，
对，那个队肯定是我们，就是我们，对，完了就可以撤了那种状态。
我们现在对这种演出有一个，就是大家会在群里问接了个演出说什么演出、嗯、现在我们称呼这种演出为文艺汇演、
哦、
就是走到人民群众身边去，然后嗨给他们唱一些他们并不喜欢的歌曲。
你说这个太高尚了，我们管这叫团卖会。
团卖会才是非常高级的东西，就是感觉就领导才会有这个项目。
发酵这么火之后，就是那边主办方有再跟你们联系解释一下？
确实，因为这个事情正好当时也在巡演的嘛，巡演的十多站巡演，就是每一场开场的前大概前面的节奏乐队根本都带不了，大概前一个小时吧、
啊、
两个小时演出前一个小时都在这个就这个耽误事儿上，一直耽误事儿。完了之后，大家也是，就是演出已经，无论你唱，就是我慢歌居多
啊。
无论你唱什么歌，就是大家因为这个事情，就对你的这个，你现在就是个邪星，你就是个笑星。完了，就是一直在，大家都是在笑，在那种状态。完了，就不好演了，你知道吗？
就
贼麻烦，没有情绪。后来就得说相声，对，整个一圈演出就贼尴尬，
强行转型，
对，就特别尴尬。
我看好像那个事儿之后，微博朋友的群体也变了一部分。
对，
就是以前还有很多人来感谢，比如喜欢那首歌的陪伴我度过了什么样一个岁月，
嗯、
后来全都
是就完全变，画风就变了，
就是过来一群人，感觉就嘿
嘿嘿嘿。对，现在就是我们整个乐队的微博还有所有事情乱七八糟，就前这阵儿不也要巡演了吗？
嗯，
开始做宣发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嗯，都是一个徐楠，就是根本都跟音乐没关系，想说这事儿都得是说。
找个辙，找个
不是，就全是笑话，就各种黑料那种笑话，就以他开刀这种，对，
就是感觉以前是那种，就是你们听我说
啊、
嗯，现在是你们听我说，就是整个气质上就变成了一种大哥说一句听一下听一下，
现在都别说了，就笑就行了。
哇，哎，这种经历不是所有乐队，我觉得绝大部分乐队都遇不到。
对这个，
因为可说事儿可多了，但是就是现在。
对，
因为打情怀的乐队，这火车第17年，就马上第18章了、
哦、
完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就是两个人互相瞅一瞅之间就有泪汪汪的感觉，没有上来就哈哈哈、哦、来吧，对，高兴高兴。
18年
太早了，那个时候
对
对，就是那时候在就是在做乐队这个事情上太早了。
嗯，咱从你们来北京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丢火车是一直往好去走的，他没有经历过就比如说就往下滑，怎么他是一直在往上走，我觉得
还其实还挺平淡的，就没有就是那种过度的那种大幅度的啊，或者那些事情也没有，比如说公司的事情啊，签约的这些事啊、
哦、
或者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上节目啊这些事儿，或者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就什么现在叫啥玩意儿，就是叫碰撞什么那种啊，合作那种、
哦、
这些事情都没有、
哦、
对，在都没有基础上，其实你要说从北方回到来到了北京，不如说其实在某一些方面说其实也在原地没动，跟大庆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对，但确实是多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很多朋友、
嗯、
但是纯音乐角度来讲还那样，其实
我觉得是你心态没变，倒不是说情况没变，
不可能没变。其实我想一下，肯定是有变化，并且变化挺大。
你现在翻一下丢火车的微博，你就会发现，就是
那个状态，其实还是那些，就是但是就是总感觉就是还在用那种方式在做音乐上的一些事儿。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在北京办专场嘛，
嗯，
那会儿还不是二番，我就张成专场，
嗯，
然后乔老板是我的嘉宾，
对。
然后我那会儿就已经听了挺长时间丢火车了、
嗯、
然后我想象中的来的时候应该是那种就是帅帅戚戚怎么着也是，然后结果是非常的惨淡，就是离得又远，然后又赶上晚高峰了，还要使劲自己背着个琴贼远的过来唱两首歌，特别着急还得走、嗯嗯
嗯嗯、
当时你知道就对职业生涯就有一些怀疑，就刚刚准备重新开始的时候发现也就这么个情况，就是觉得完了应该是这个职业生涯。
那可不真没赶上高铁，完了说好俩人一块唱，结果他换衣服去了，没赶上，你说这是
啊？对对对对对
对，
我有印象，我回去时候正好已经唱到一半了，
嗯，
上也不合适，不上也不合适，然后 他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他，然后我就是
算了，
他费挺大劲，其实带了一把新买的琴，结果拿现场换着子涛，完了之后是你用这个，完了我还不会用他那个，我说是换个高级的不会用，是吧？
反正我记得一直在那叫那个高级的琴，也塞了塞了，反正就叫。
咱就说2013-2014年来 MOGO 的乐队，除了现在因为有一些乐队上了节目和火，其他的就是像丢火车这样，就真的是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就是我写歌发歌，然后可能有一天有个意外，因为一个音乐节火了一下，但真的就是一直在稳步往前走的，好像只有丢火车了。那会儿你想来录我们那个不杀店节目的没有那么多吗？乐队，
嗯，这关线都不够用，我记得人家那边都俩人，完我们去呼啦去一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挺好的。
对，就是 MOGO 特别简单，而且大家也特简单，就没有说什么要什么微博什么热搜啊转发量，那会儿有热搜这东西吗？
没有，
就是
感觉好像是没有，
那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并且乐队我非常明确，就是没有太多乐队在就是在媒体上涉及太多，有可能会有微博，但是可能也就是有个名儿在那。
对，
那会儿大家发
个
豆瓣儿，然后发校内，就是这些东西是真正能够。广而告之的一个方式，
豆瓣和校内也是都为了俩姑娘，也不是因为乐队，也别说大实话，这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我想我们连豆瓣都没有，咱们有个校内，
咱乐队就这个按这活动频率有豆瓣浪费，
弯腰
那时候就封号了，你知道吗？一年演一次，
就是感觉得知其他的新闻消息也都是从那儿。
那前门票刚20，最高的、
不值，真的
高吗？
50-60，
反正到不了80，反正就是
也有的能到80，
80就一线队嘛。
嗯，不止那会儿二手玫瑰什么的就已经100-200了，在那个星光啊就糖果嘛现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你如果一个乐队票房好，至少证明它是好的，但现在就不未必了。
嗯，
现在就是未必了，就是他人满，他未必真的是因为乐队好。
现在好多时候是不认识，就是
现在是市场需求。
对，
就反正老能看见寿庆的老师们，但是我也不确实是不太了解，就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只不过我也没有从其他途径去了解到人家。
也可能是场地就是限制人数了。
你也怎么着？你限个200张票吧，你不能照着5张票限吧？那是堂会。
就星光，我记得我见过人最多的是卖了1800张票，进了2200个人，二手玫瑰。楼上楼下就真的，我在那拍东西就疯了，就没有任何可落脚的地方。
那不一样，这毕竟属于一个70乐队，
而且那是我第一次见着在摇滚乐演出现场门口见着票贩子，我第一次。
啊，那年的应该一般都没有。
嗯，一般那天是真的，我看见票贩子了。
那天
现在多了，
没有太成熟的票平台。
对，
尤其对独立音乐，
对
没有太成熟的。
对，
嗯，
哎，那会儿都从哪儿买票？我好像就没买过票嘛。
那前好像是啊，
就场地买吗？
不是不是，有预售怎么买呀、啊？
没有预售这事儿。
好像有的预售就是你下午去的早。
要不然的话就是提前留电话给场地，就预留，就是说我订这张票，
就我肯定来。
对，应该是这么事儿。我记得当时没有就是什么预售啊，这个网络信息买票这个没有。
因为有一最简单的事儿，那会儿没有这么方便的付款方式，什么微信。
那时候有大麦，但是大麦不是所有的摇滚演出都有，像玩半个演出它一般都没有。
能上大麦的印象都是就是演唱会级别才是上大麦。
对，就场馆，对那种体育馆啊，
对，就是
剧院。
对，
得是那种能买着假票的演出才是大麦才能办的那种演出。
哎，那丢火车演到现在有没有就让你突然一瞬间就看见观众了，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渴了、走起来了？
没有，
就是
没，因为没经历那种就是
一下
是从一下跳上去的、
哦、
没经历，一直都循序渐进，从5个人、10个人、20个人一直那么演。对，完了再就是可能会经历一些，就在北京认识那么多朋友，大家帮忙，像当时2014年跟马老板合作，马老板那前是重推丢火车，因为所有演出把最佳的时机、黄金时间和重要的位置几乎都留给丢火车。那前让我看到了 千人唱嘛。
对，2014-2015也是老马在那个工体的那个时间附近吧，差不多。
一五是
没有没有，皮子还得在那。
就马友业的周年是吧？
对对，
马友业应该是四周年还是几周年？是在工体的、那个。
对对，有一年
四周年
吧。那就已经不是看人了，那个时候就发现有好多事情就已经不是那种大家左右得了的了。但是在之前的事情就看到了啊、哦，就能是那种。
对，其实就三周年的时候就已经很火了，
嗯，
就人已经特别多了。
喜桑拿吗？
嗯，
对
对，还挺好的。
现在已经快，天津是几周年了？我都忘了。
我想2013年是不是2012年是一周年是吧？2012年好像是一周年，对，
九周年了。
因为我去了一周年、二周年，我去了前三周年，对，后面就
明年十周年了。
大家的年纪也都在变，并且现在看演出现场的00后居多。
嗯，
我们马上要上路巡演了，因为卖的票务啊，现在能看到他的。年龄层
啊、
嗯哦，我们那天看了一下，70%吧，00左右。
我觉得是好事儿，就是、哦、
那不是他好不好的事情，就是说他肯定会在一些事情上有代沟，但是在音乐上代沟量可能会没有那么大。
嗯，
但我这两天，我们前两天做个事儿，想把前两张专辑特别老的一些歌，
嗯，
拿出来6首，大家就是只是想听一听，但是不是特别认同，嗯，就是都想听你。
哦
现在的一些音乐作品，就是以前老那些，他们还是觉得有点，确实是已经代沟到他们有点不太明白了。
代沟吗？
嗯，
嗯，
你拿04年的那些，
你就想
03年，
你比如说04年的歌、嗯，然后这个看演出这位朋友可能是02年的，
对，刚出生，那还刚两
岁，对吧？刚两岁，他的成长环境中接受的都是比那个 new school 太多的东西了，
甚至说还最近发现了就是。那个歌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还是液体。
04年的话现在16、17岁高中、
嗯、
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经常去 Live House 看演出了。
就是高中对现在就是高中这一帮他们会、
嗯。那你觉得这代沟是你怎么发现他有代沟的呢是比如说现场的一些反馈吗还是
啊他问的我他会微博有一些他会私下留好多是留一些语言问你的那些问题啊、
哦、
语言攻击
对
那个写的
对就这种状态比如说你这演这几年演出你怎么把头发演没了呢
那还是看的时间短了还是
哎
其实还是就是一阵一阵的
我的现场会经常出现50多岁的人啊，
好事
啊，那正常，我觉得
很正常。
因为我17、18岁、16、17岁前那前演出的时候，你像他们应该在30多了。
对，就他们正是中间力量嘛那会儿。
对啊，那前儿，你现在都对。
但是你想，咱俩去看演出的时候，那就是10年前。
对，差不多10年。
这就跟他们看现在的00后是一样的。
11年左右那时候。
嗯
对，2011、2012、2010、2019，
但是时代不一样，就是咱们那会儿其实，就互联网或者这些东西，其实发展的这10年比咱们那10年快很多嘛。
那快太多了、
嗯。
就咱们都算是快的，因为咱们那会儿其实大网络时代开始了嘛。
对。
咱们想学点啥，想了解点啥，网上就能找着。
对。
现在孩子更方便，这就我大学是一个汲取知识最多的时间，因为足够自由，并且网络也发达。你现在小孩，他小学开始他就想学啥，我就上网看一眼。
但咱那会儿看演出的话，咱俩这年纪算小的，
是、啊、
年纪算在就比如说在其他观众里面算小
的，算小的。
对，
对
当时就是比如说像2009、2010年那时候，基本上也都是
感觉都是哥哥，就是、
哎、对，
就是大哥。然后呢，态度不错，但是看着也最好别招他，就是这么一帮人。
那现在大哥们去哪儿了呢？我想知道。
大哥们玩乐队了。
大哥们
真
我。现在大哥们应该都挺耽误事儿的，我跟你说，对，都挺耽误事儿。
大哥们。主要其实你想也是，就你像咱们这样，就30多岁之后，你如果要是工作是就朝九晚五那种，可能更多的重心就在生活中了嘛，因为结婚生子乱七八糟事儿就上来了。
啊，可以会特别的麻烦。现在就是还是看演出这种状态，还停留在25岁以下吧，最好过了25岁，大家的压力非常大。尤其在这种一线城市
哦，对，就是生活要上班啊，
对对，会非常大。
我记得上次丢火车，觉得他们自己在老家那边算是另类乐队，但是我们就是另类摇滚。
人家主流是重型，现在是啊，
那时候东北都是
对，
对，东北有点凶
啊，你磨磨唧唧的，反正耽误事儿。
听的时候故意都想的啥时候让？
比如说一场拼盘是演出，都是拼盘吧？啊、就是整个情绪都顶脑门上了，完了说怎么？完我一上去直接就来个冰块，
对，
就冷到不能再冷了。
所有人都举着拳头的时候，忽然
对
给大家演唱一首，
所以只能第一个演。
对，就反正挺奇怪的。
人家一上去主唱都是什么？你们对生活满意吗？你们正拿正拿上求的人晚安。
那前还没晚，稍微比晚安能躁动点，还能对我说一下。
对，晚安还有一个那个卡的那个点能甩呀。
现在就彻底直接就按北方话就瘪茄子了。对，
没有，现在这风格是主流了。因为
我前两天刚发完歌、说这个乐队原先只靠喊，现在是明白了，只靠说了。就我们发完之后就是。因为我现在演出前面男孩很少，几乎前半场全是小女孩、完了之后吧，我就不有以前的歌吗？等到演到茶底的时候，那帮女孩，哎呦，一激灵，怎么变这样了呢？
不是非常的喜欢。
对，怎么变这样了呢？完了就赶紧往后退了，说等到一会儿回来那个再回来。
我第一回
行，不是他们乐队没有任何歌是男观众能往前走走的。
对，
二分母，所以不咋演了嘛。啊、就写完了以后，我也不喜欢，他们也谁都不喜欢。但是你说他烂，他也不烂。就是感觉那个气质跟所有人都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乐队女歌迷多到，就是我第一次见一个人跳水失败了一次以后又跳一次依然失败了，
我人生中就跳过三次水，你看那是前两次
啊，
第三次是在岛屿的演出上跳的，因为前面全是壮汉，我看了一眼我说应该是没问题，我说中飞咱俩现在就上去，你左边我右边咱现在就蹦，一个小伙子扛着我就走了，我说兄弟我要在人海里边畅游一会儿，因为我们双拼，我演完是岛屿、那哥们就扛着我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然后我就看着人离我越来越远，就是单扛，就是感觉就是出门就是上金杯，直接就是肯定是装车
人走了，可还行，
我看中飞在那躺在人海上张着双臂，然后非常的高兴，
这已经出去了，
对，他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应该没有第四回了， 不准备，就这个项目不考虑，
不适合你，
不考虑。
他是常是个浪漫主义者，是，他是个浪漫主义者。
救火车也是这个重点。
我跟你说，
没有那么温柔的歌词。
咱俩只就是按性格来讲的话，你应该是比我要那更卷毛一点，真的。
但是你是自来卷啊。
我是自来卷，我惊了。这个倒是
自来卷。
对，
之前谁问我说裘老板那个发型是咋烫的，每回烫的都一样，我说他自来卷儿，
每回烫的都一样，
对，就是应该是挺好奇，因为咱们那会上学老有烫头失败的
啊，
我朋友就有那种就是想烫一个非常帅帅气气的，
我
他们那会儿觉得就是美国那个黑人朋友那种头小卷儿特帅
啊，那个
经常烫完回来以后就感觉就是这个人应该是成仙了，就是
前两天还留了点头发、留完之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手术，植过发
啊，
对，植完发了，植完发之后吧，
这人特别遗憾，观众们看不到画面，
就是世界全知道啊。植完发之后，完了，因为我干制作时间太长了，就是消耗的也挺严重，
熬夜。
完了之后，我就植完发之后，我留长，我以为还是卷呢。那天长完之后，就是后面全是卷，前面是直出来，你知道，就有点像太，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哪种感觉呢？后面就是全是卷，前面疤就直出来了。就特别超级赛亚人那个状态，
这挺帅
的。对，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就跟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植眉毛，眉毛就长得就快嘛，植完的就全直着长，夸全是这么说的。我的这个特别闹心。对，
植发不能选那个就是直卷的，植
不能
种子
不能，它是从你头发后面这块取出来的，完了取出来的把你后面特别浓密的地方取出来，填补到你前面。其实我是属于斑秃那个行列的，就是我有些地就是我有两块地方就是秃的严重，完了就是只把它植上了，植上你说你其他地方都卷，就那块跟个长跟个长个电线杆子似的，呱就全植出去了。特别尴尬，所以问我你为啥不留头发了？我说我现在就比较这个小板寸这个特别喜欢，对，洗头方面
主要也一直都戴帽子，就是从最早的时候就很多照片都是那种戴比较正式的帽子，演出的时候会，
对，
哦，就以前那小礼帽，
因为那会儿演出也没有那么大的律动，就是还是很温柔的那个时期，不会
有律动，帽子也掉不了，你相信我。我跟你说，这个控帽子这事儿，在北京音乐圈里面，反正是没有几个能我控帽子控的厉害的，对，控的得厉害，对，
一个木马，一个边缘，
对，
他们都问过我说你这么大幅度都卡倒了帽子不倒。
对，因为裘老板经常在台上卡倒，
对，帽子不倒，
就是
对
帽子，
就是情绪可能是太到位了，就是演着演着后排就看不见主唱在哪儿。
对，有好几次卡倒了，人家给我根本就勤，你这根本不捡琴，先捡帽子，把帽子先周上。对，
那是第一位的。
对，后来就尊严帽就出现了。
我其实第一回听救火车是快男。
你想唱，你想找？
不是，是我们那届有人唱。
08年左右那。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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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嗯，我记得，我记得。
对。
唱的是《查理世界》。
查理世界。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那也是我第一回注意到那个哥们儿
啊，
就是因为他唱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注意到那个人，因为茫茫人海嘛，你想，就大家都觉得自己挺强的，18般武艺的。
嗯。那人是大家知道的人吗？
陈翔
啊、哦！
但是我确实在体育场，是万人体育场，听到这个唱这歌的时候啊，我就懵逼了。我说：“哎，
好像是有点熟啊，
这不是好像吗？”我说这个行，我当时就懵逼，我说：“哥，这不我的歌吗？”完了之后，石阳哥还你听着，啊、嗯，我就听着。完
你看，10年陈翔唱这个
啊。
嗯，然后应该是19年好声音张磊唱男儿男，
男儿男，
然后左立唱过董小姐，我记得
先是董小姐，然后是
男儿
男，对对对。
我那年淘汰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往这个方向唱，我直接张嘴就是宝贝。
哎，我给你做歌，做那几个歌的时候啊，
还有好几个没发呢。求那会儿帮我做过3首歌
啊，
发了个光阴，就发了一个光阴。
光阴是强爷比较喜欢的，
嗯，
他说他喜欢的，那么是我就是。我给他编歌不需要过脑，因为其实在编曲行列里啊，需要设计，需要过脑。
嗯，
给他编歌不需要过脑。现在洱海在我那儿扔着呢吧？
对。
贼狠的是，就是其实编歌制作这一块只有从他这打开先河了。就是原先制作在我这块还是一个比较神是挺神碎的那么一个事儿，比较就是很谨慎，也很就是专业的角度去看。
我是第一位受害者。
等到从他这儿开始之后啊，就赶紧差不多就边整边喝。完了，
就是去了以后，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录音棚的人是这样的。先喝红的，先喝白的，都是先试麦克风，然后等喝的已经是我有点麻了，
差不多了。
咱们录一条吧。
我觉得录挺好。第二天我听完，我说不对呀，这不是在一个，我说差一小姐呢，我说差拍了呢。我说不对，我是挪错了，当时还是咋的？我操，有点懵。
前一天晚上录完还听呢，觉得非常的成功，
非常好，
非常好，还挺感动。
啊、对，
我还哭来着，唱的时候。
第二天我听完之后，我说你这等等，洱海啊，我挺喜欢，我挺喜欢。当时
我
忘了，我当时给我是连修改带重编的，
所以跟大家说一声，那歌录了，一直没发，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以张成为主。做音乐这事儿，那之后就是二番木了。
嗯，
然后就很尴尬，就是那些歌就是他肯定不属于二番木的方向。
北京这乐队真正就是从家乡一起来北京北漂然后成了的几个，我现在就能脑子里就想象俩，丢火车跟夜叉。
嗯，
但是现在夜叉也都不是那什么了嘛，对吧？
对对。
然后二手玫瑰也算一个，但是其实但后来他成员火就是已经有点名气的成员就已经也都不是他们那边，
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毕竟到了一个年纪。但是其实火车没来北京，其实算没来北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经济体系一直就是认识很多人，但是这个乐队大家都感觉不是北京行列的乐队，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反正确实是，就是就大家还是就比如我作为北京人来讲，大家会觉得丢火车是东北的乐队。
对，还是
就是在基础上。
对，他
不是
在北方。
那不是他不是在北京演，在北京排练，在北京待着，在北京。
但是就是我几乎是零社交。
我有点想象不到。
因为第一是酒量确实是真是不咋行。二是吧，就是能接触这么多年留下来的好兄弟好朋友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限，可能我不需要那么多，不，这我这手机里面加一块我微信没多少个人，好像能有200个不到。
真的吗？
啊，100多个吧。对，没了，就这些
啊。
对，我的社交其实我也能社交，但只不过就是我不太善于社交。
在我的认知里面，乔老板是一个这种的社交形式，就是你跟我聊喝杯酒，我就好好跟你说话。我呢，我也不卑不亢的，我一不求你，二我也不跟你牛。但是呢，你说我要主动约你喝酒出来找你办个啥事儿，我也一般不干这个事儿。
哦，
就是咱们认识，但是我也不会说天天就没事儿，就是
有目的性的
不太行。对，我这个就是，对北京其实大家在社交沟通讯息这块还是挺重要的，是吧？但我
就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就是年轻人，就感觉他谁都认识，就是摇滚乐圈的朋友，他真的谁都认识。
点我呢？
没点你，就是你不算，就是点庄飞呢，也没说是谁啊。
庄飞行啊，庄飞上去
庄经理
那三板桥咣咣上去干三瓶，谁都老实了。
就是他会比较有这个能力去跟别人沟通，无论是任何人，所以人家干金融嘛，就是你是干什么行业的没有关系，你有没有钱，你有钱我你就需要理财，
对，找我
理财找我，
咱俩加个微信。
对，你要不需要理财，你办不办演出？我有两支乐队，
你借钱吗？
对，
你没有理，你没蔡格里，你借钱吗？
喝酒，发现他俩不上厕所来的。其实就节目这事儿，我真的有一个事情，真的值，咱们值得探讨一个这个话题啊。
嗯。
啊，现在的市场所需曝光，啊，完了让更多的人去引导性的听你的音乐，
嗯，
嘛，了解你。个人属性，那么个人属性现在站在音乐之上啊，
嗯，
因为现在所有的要了解个人属性，完了再听这个音乐，这样事儿的话就是，属性比较强烈嘛。那么大家在做音乐、做乐队为曝光同时上节目，是为了让自己走到更好的一个位置，为音乐发声，还是？
挣钱
想赚更多的钱，
嗯，
夸奖。对，就是我老跟小房聊的时候，我们俩私下喝酒，我经常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喜欢音乐还是你喜欢出名，这完全不是一件事儿。就是
因为我在北京，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在北京唯一学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不太用音乐的方式去赚钱。我觉着当时来北京这么多人，我觉得我这块算是及格。
嗯，
对，我真学。
我以为怎么说头发了，嗯，
就是不是没有，就是我知道如何去赚钱，但是用音乐去赚钱这事儿吧，可能还憋着一股劲儿。
嗯
嗯，
等于
再一个他也赚不了多少钱。
嗯，也，反正我也爱聊，因为乔老板有的活他想找我跟他一块合作嘛，就是比如说一些其他的。除开乐队以外的音乐方面的事儿，然后他也会跟我说，他说就是首先第一啊，这个就是挣钱的事儿，第二呢，你要是觉得就是音乐至上或者什么的这个东西，他一直都是非常尊重这些事儿的，就是我倒不敢说我清高啊，但我有时候就是这方面我想较较劲，
赚钱咱就赚钱，做音乐咱就应该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是啥，我干了两个赚钱的活儿，等我去演出的时候，演出方要的都是赚钱的活儿，没有要一首阿尔范木的歌。当时就觉得这个队肯定是完了，我一没有天赋，二没有才华。
对，
而且邱老板说的还对嘛，确实赚钱，不光赚了一回钱，还有回活的钱来了。
但是目测来看，音乐人之后有了钱之后不好，真的是就是贫寒屋檐下，就是悲从心中来这种状态啊。嗯，咱没有吧，咱们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还有，我有，
不，内心里有啊，但是其实从生活来讲，
生活中也有，
其实咱们其实就没有那个时期的那个状态啊。完了之后，没有结完交迫那种状态的时候，对你的激发，这个你
对，反正就是你随着生活质量的上升，表述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还有，我还是想去写歌。
那也是咱们因为年轻前所谓的一些自卑的事情，咱们在那点还是有点的。
对，
你要说咱们这代人能在做这种音乐方式的情况下，要说自己不自卑，
嗯，
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我特别支持这两个，就是自卑，我觉得就是
对。所以说，我觉着可能就是这有些时候改变了好多变现的事情就变了，
嗯，
我 我也想写一些回到以前写以前那样的歌，但肯定不是写，是追忆在临摹自己以前的状态。
哦，
所以说我写不到那种状态，完了只能写现在这种状态。对，完了之后在眼瞅要当爸爸的这种状态的这种时候，就好多事情全都变了，就变化会特别特别特别大啊。
写现在的状态不行吗？
也没有，就是剥离了你最初想去推翻的事，因为你写歌当时小的时候，我会想推翻某些事情，
对，
愤怒某些事情，向往某些事情，
嗯，
完了之后那种意淫幻想的那种状态，
哎，
对，全部都是假象，因为这就是有一些事情说对，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世界上都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假的。其实有根本上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自己能够完全能摸得到看得着的，摸不到的，所以说在幻想的时候你的空间会非常大。当这些东西全都是已经产生到你的生活生活所拥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再想写它的时候，它已经离你而远去，并且是非常非常遥远。
对
对，完了之后你在写歌的时候，现在音乐人，你说现在好多，我拿我举例子啊，如果你真的想在这点上发挥一些作用的话，那你是在写歌还是在抄歌？可能无非是抄袭自己的以前，
嗯，
对，完了之后还达不到那个点，
嗯，对
啊，达不到那个状态，
嗯，
所以说写现在这个状态，那我现在这个状态挺幸福的，就是我在我最初所有自卑的那个时候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些事情。当你达到了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是基本退休的时候了，
嗯，
但是现在就想在。完了他们问过我，就是你想再往上走一步的时候，对你的音乐再往上走一步的时候，我那天突然间就想到，我说我想好好再练练5323 1323。
我这两天正在干这件事儿。
你够熟的了吧，5323 1323。
就是回到那个状态里，因为我专辑做了一半忽然就停了，我说不对，就是。
不是没跟我说这事儿，你最近做专辑是没跟我说啊？
对，做了一半停了，就是因为觉得，
这个操那个强爷操刀了是吧？
嗯，强爷操刀，贺成操刀，然后我自己也变了点东西，然后就是一听那个劲儿，就是觉得你想通了，但我其实特别享受的是我之前自己不想通，梗着脖子跟这个世界想对话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我一听想通了，我就觉得就是怂了，就是你写的那个东西出来，就是张成你怂了。你接受了，你现在
想通了，就是想通了。你何必要
谈论的事儿是一样的，前两首歌差的就一年。然后呢，其实二番木很多歌词里面有趣的是他没想通那些事儿。
对，而且你真想通了吗？就这事儿，你是真的想通了吗？也未必。
我觉得好多时候不是想通了，
多通。
最可怕的是我接受
啊，对对，
就是我想通不想通其实没关系，
对对对对，
但我接受了就很可怕。所以还好的是啥？我就停了，我说不行，不能接受。重新再去写，有五首歌直接不要了，然后从头再写的时候发现，嗯，就对了。
完了，公司疯了。可能我一直认为我自己可以能当一个商人。
嗯，也得分做啥买卖，就是你真的真的
是这么回事儿。但我如果不搞音乐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成功做生意，会很成功。
嗯，我也倒确实是觉得，
应该会，
嗯，
应该会。最后耽误事儿，耽误事儿不是耽误在我这，耽误搞音乐。
乔老板身上还是有很多这个，就是东北老爷们儿那个，
有
就是宝贵的品质，然后又很明显是东北人那个劲儿，就是
然后他又足够细腻，
对，能张罗又细腻，
对，
就是你让他去码这个局，他一码，码完了以后，他发现哪儿有点问题，他自己就悄不呼的把那个全都给弄了。
就上次录完 MOGO 那个节目，就是我想啊，别让他听这个丢火车的任何的歌，就看这段采访，你能想象？这个歌他写的吗？
确实不太容易是对。
当时就是
就在两极分化。
就你说你了解一个人，你通过什么？你跟他对话了解吗？我觉得这个差很远。
嗯
嗯，其实大家更认为我是搞美发的，真的。就是聊完天之后是吧？我就搞美发的。
为什么是搞美发？
我更像一个 Tony 老师。
聊到最后就是办卡的事儿呗。
对啊，对啊对啊。你要不搞美发，反正你也是个开洗浴的老板，应该是这个状态。现在就是跟以前性质又不一样了，我回北京就是纯心的在做音乐上所需要的一切事情。 我今天从飞机落地，
嗯，
所有的电话，所有的事情又回来了，全都是跟乐队有关，跟乐队歌有关。
哦，
我只要一回到北京，所有事情全封闭，音乐的事情我一点不提，完了我也不想，我连设备什么都没拿，我钱都没拿，在家里面我从来都不碰。
今天有没有练琴？今天没有5323 1323。
哎，你和宝石，你俩谁能喝？
我们俩没有平喝过，因为每回见面基本都是他来北京有其他的事儿，然后下了班以后喝一点，也都不太记得了。反正他也挺能喝的，
因为有一次音乐节碰上了，说你调音，我给你们让了20分钟，最起码得20瓶啤酒。再见，我一听这量，再见。别聊了，
老舅也是属于比较善于饮酒这个，
是吗？
专业的，就是东三省的朋友确实这方面就是挺厉害的。
我算个个白吧？
不，
我算另类了，
也还好，就是正常水平。
不是那会儿乐队其他几个人可给你吹上天了，我都觉得
啊，那前我在乐队算酒长，最能喝的一瓶，
别
一瓶，准一瓶，一瓶之后
白的
啤的。
啊，不可能，
一瓶啤的不可
能，一瓶啤的，但是这真一瓶
一瓶啤的生活质量可太高了，这
一瓶啤的你能演马油月，不能让你上。
你相信我，真是一瓶，当时真是一瓶啤的，完了之后就起飞了。
我要是有这个酒量，我现在肯定住二环。
我特好奇啊，巡演，假如说主办方特热情，当地的那个我不知道叫地接还是什么特热情，就非让你喝，你又真不想喝了，怎么办？驳不了面子，就是有那种
咋说呢，这个好解释，就是那么这个乐队第一轮巡演呢，刚熟，每个主办方也就所谓的 live house 的老板了，他也从就各种音乐人转变成那样的，完了之后第二轮了解你，第三轮你不太行，就是啊，
反正就是别来了，
反正是得
完了之后第四轮摸清你了，小酌以开一道科为主
啊，
第五轮弄死你，就是太熟了，
先礼后兵，哎，不是先兵后礼再兵。
从第六轮开始了解你了，那个别去外面了，上宾馆待会儿吧。
那就没点了。
对，完了等到第七轮的时候，身体不太好了，这人呢睡觉去了。今年我今年。就是我的17年生涯里第八轮巡演，第八轮巡演就已经好了。哎，咱不喝酒，我发现了一个晚上可以喝茶的地方，特别好，就已经这种状态。
哦，
对，
哎，说到这个事儿，正好也没有聊过这个方面。其实还挺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各个城市的 live house 那些主理人的。我去过一些比较小的城市。那个城市可能就是这个人是那个城市唯一的
摇滚爱好者，
对，喜欢这件事儿，然后就真的是顶着做，就是我开4个店，我开俩咖啡厅，我开个酒吧，然后我要顶一个 live house，
养着这个啊，
就是请各位无论是老师也好，或者年轻的朋友也好，大家一块来演出，需要有新的年轻人听到这个形式的东西，然后就是，
哎，
我每次听到这个真的特感动，就是因为我是一北京孩子，我在这方面是很幸福的。北京属于这个从小我的成长环境里面，想看个演出什么的就很方便。
其实你也不希望北京有那么多乐队，竞争压力太大了，是吧？
最好现在就北京就是只剩下我喜欢的乐队和二分，其他我不喜欢，也不是，就是
玩笑，
多不多其实没关系。然后场地越多越好，因为有多的场地，多的选择嘛，然后就更多的演出机会。尤其是这回去常州，然后我们演完出了以后，跟常州的那个 live house 的老板鹏哥，
常州那个
迷宫，
南京迷宫，常州乐不上书，
迷宫，然后那个哥哥以前也是迷笛毕业的，
哦，
然后也是吉他手应该是，然后就很感动，就是看他们整个那个状态，然后包括其实因为是哥哥嘛。就他走过那个时间比咱们那会儿其实艰苦，咱那会儿其实就
那都不叫艰，
咱们有学校，
对，
这两天比较多愁善感，因为昨天干活嘛，干活完了以后就不知道为啥就忽然想到了怎么就玩上乐队了这个事儿，然后想天然那个事儿了，就我第一个带我就是邀请我玩乐队的朋友， 他是一个很就真的是此生奉献给重型音乐的一个人。
嗯，
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市重点嘛，首师大附中没有这个氛围。我们那会儿好像是北京市高中里面唯一一个选死的。就是
还干过这事儿呢。
嗯，十五岁。
在他们那边那就完了。
在我们
但是关键是啥，我们那个选死队高考平均分好像是600多分。为什么是六百多分？因为由我给拉下来了，要不就是700分左右的一个水平。
选死。
选死。
在我们家那边当时出这个就是这个我选死就不尊重啊，我管当时叫渣渣渣。就反正是就特别猛。
我们
家那边特别
猛。北京叫真
真渣。都是嘛，对啊。
或者京津京。
对。
对，然后我那个哥们儿后来也他上大学上的北航。也是学习还是很好，然后也一直在玩队儿，之前玩了自己的队儿，然后也玩了其他的人队儿。
对。
然后前年还是大前年
19年、
嗯、他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嗯。然后呢就你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我现在在横向去看我的生活我会很感谢他，因为他其实帮我推开了一扇门嘛。
而最巧的是这事儿我跟那个人认识，但我不知道他们俩有这个关系。
对，这事儿是超然跟我说的。
然后我说他说是他高中一块玩乐队的，我说这么巧，就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人可能没了走了。
而且我知道这件事儿说是我们专场完了以后庆功宴。
对，咱在那吃饭的时候。
那天特别满意，那是我们目前为止票房最好的一场北京嘛。
哎，这事儿可以喝一口。其实想说就是敬这些能够真诚的去玩音乐的人。
对。
咱俩都不是。
我希望自己是，但是感觉，
但是咱们都不是，
哎，
心里话，咱们都不是，
不是，这，
我一定要悄悄在后期补一句，我是，
真不真诚这事儿，
真不是了，真不是，就是现在我接触到每个城市地方的时候，无论多偏远，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热诚和用自己的心气儿再去玩音乐和。我更觉着现在在北京像我们这一挂叫规划者。
哎，你别这么说，你真别这么说。
叫规划者。
我在一个其他的城市玩乐队，我的目的是什么？虽然OK，我喜欢音乐，我想一辈子搞音乐。那我怎么一辈子搞音乐呢？这事儿。
啊，那这个就是其实这块
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
这个事儿真得双标。
嗯，
真得双标。来北京之后变成双标了。但是就是想能达到完美的几乎为零。那你说大了违背信仰吗？违背。但是我觉着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每个乐队都有他乐队的难处，所以说就要你要为这个事情制定自己该需要合理该走的那条路。但是确实就有一群人他规避了你去想的那些事情。那么规避的这些事情他们可能是觉着很俗气，也很当代，也很社会化。
嗯，
完了之后他们去规避的这些事情，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所有弥补这些事情，他们就只是一个玩乐而已，就是让自己开心拿到最终的状态。但话说回来啊，火车来北京也8年了，搞音乐开心吗？其实不开心啊，真不开心。对。我开心的时光应该是在大庆，并且是我最开心的时光吧。
对，是不开心，因为
不太开心的。
其实我跟球子，我们俩更多的沟通是生活中嘛，就是大家会其实认为我们是通过大家都玩音乐认识的，其实不是，我们有无数的朋友是生活中的好朋友互相认识的，然后我们就会聊真的乐队让我们不太开心的事儿，就是。这东西你避免不了，就乐队无论是成员更迭或者这些事儿，
对，
他就会让你玩这个乐队的心思会有那个影响。
那整体呢？整体算开心吗？
其实整体来说也不算失败，但是很后悔，很后悔，我很后悔来到北京，我真的很后悔来到北京。但是这个给我带来到了我后面的事情是很好的，但是你后不后悔？后悔。
我觉得能不能这么理解，就如果作为一个真的创始这支乐队的人，然后作为真的就是玩丢火车那个心思，最快乐的丢火车是一开始在大庆那会儿那个丢火车的状态，
对
对，
来了北京让丢火车变得更好了，但是对于创始人来讲或者对于自己来讲，心思其实好多事也不可控也不高兴。
对，那这事儿反正在我一个外人看来是好事儿啊。
那倒是，我听好多人在说这事，
如果你不来北京，我可能真的我这辈子都不知道丢火车是什么。
对，对，
反正就是，如果要比如说特简单，如果球子一直就在大庆发展，然后呢，丢火车就是一个在大庆本地有点小知名度的乐队，可能大家玩的就特别高兴，但是钱可能挣不着，也可能早就我打个别的工，我晚上去酒吧唱个歌干个活。
对对对。
但我们哥几个就是我们是还是一开始那个劲儿。
但这样的也你能保证他能坚持很长时间吗？
这事儿就特简单，就得看乐队自己到底想咋玩嘛，对吧？
这是一个出发点问题。所以说，就我规划了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专业化了之后，你就不是用再用性情去做它，而是再用你的规划去做它，它就不好玩。所以说在业余中做最专业的事儿，在业余的方面上做你最专业上的事儿很开心，在你专业上的事儿做最专业的事儿就变成工作
了，
没有兴趣了。对，好多都是出现这种情况。
对，确实会
是这样。
我有点明白，就是为什么很多你看国外的那些功成名就的乐队，他们的核心成员会去玩一些跟自己那个乐队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就不管什么市场，这就是我就想做个这个，行不行？
对，
行不行？我就愿意做这个东西。我现在有点理解这个行为了。
一样，你想，就是
抛出自我嘛，
就是在咱们所有人通过我认识强爷之前，大家对强爷的认知都是一个。就是重型的吉他手，
嗯，对。
然后我就听他自己写的东西，都是那种就是很温柔的曲子，
也没有就是日阳光日系，
没有，有一些没给你听是那种特别江南水乡的，
可能歌名太变态了。
对，就是可能微信就给我
起的
了，对，
他起的文件名太变态了。
我给你编完歌之后，强爷我俩深聊过一次，在门口我俩抽烟，
嗯，
上来就我大概婉转用东北话给你婉转。我弹这个把位不太对，你编的玩意你不觉得难受吗？我说完了呢，他说挺好听，但我这八给我个费老劲了。完，我想你想表达啥？就是咱俩弹琴不是一脉的。完了之后，那我那天说，我说要不然这样吧，我说哪天咱俩玩玩十二小姐吧，一弹一下就了解了。因为吉他手啊，
嗯，
很奇怪的，我在舞台上，如果跟强爷比起来啊，我估计啊，我应该稀碎，但是私下里弹琴啊，我能把强爷估计弹哭。
嗯，球子弹琴弹得好，这个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不是一个舞台型的吉他手，但是
不是，关键是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球子是个吉他手，你知道吗？就是他其实弹琴弹得很好，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因为、
对。
就是大家认知中的球，
所以说他就问我把位这个事儿
啊，
完了之后说也算是一段 riff 吧，就扒不明白了。其实就是个手屁的事儿。完那天搁元芳那儿嘛，给整急了，不行，我要跟你 battle， 哎呀，给我 battle。
我之前第一回意识到这个事儿，是我们有回排练，那会儿接手一分，
嗯，
强爷他们俩，然后就是都是弹 solo， 弹 G 嘛，然后。强爷习惯性上手就是三五 G， 就是直接就是强力。
嗯，
然后那首歌是需要三五的，然后一分就是原位嘛。弹着，我说尽量弹强力吧这块儿。然后弹了一会儿，一分跟我说：“都是陈哥，好长时间没弹这么多强力了，有点手有点累。”因为他自己玩也是他偏英式嘛。
和弦转位这块他用的可能比较多。嗯，
你们说这些事儿都对我来讲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有变调夹里啥都能弹。
这个按人品味就是
专辑，我也再销三首歌。
啊，这张我还没接入，没干活呢是吧？我得干点活啊，我能干点啥？这张
人间合唱。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肯定就是家事儿，你这个
啊，
人生中应该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儿。
晚上
当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第三个就是。生孩子，
就是忽然一下这个气质就下降了。
我突然不知道，
但我觉得还好吧。就是生娃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就是首先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的性情和我的那种状态，我还是挺混蛋的。完了之后，所以说你娶到的这个媳妇儿能容忍你，那证明就是 他可能是更包容我那种状态。所以说在生娃期间，
嗯，
完了之后十月嘛，这个状态完和十月后的整个一岁十二个月这周期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对我包容性会更大
更大。
啊、嗯，小天从来没对我就是对这方面有任何的一块的要求，对，没有对我有要求。
对，反正其实生娃还正好工作比较忙，然后巡演什么的还是挺。
对啊，这边要生娃我就已经巡演了。
对，这个事儿还是
对。所以说在我家庭里面，火车还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说在他的那种状态里面，即使他在生娃，他也是火车排在第一位。他这两天我就发现他很难受的，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这块后面身上整个后背都是紫的，他特别疼，完了之后就是我看着也真的非常难受。完了之后他在最难受的状态下，那我今天我得走啊，我说我回北京了啊，我就走了。对，都需要这一步啊，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们需要的最多最多全都是一些语言上的呵护，最多他知道你做不了什么，什么都做不了。
他能理解在你心里乐队可能排在他前面。
其实他可以不用理解，但是就是他理解了，所以说他很伟大。我全乐队的人前两天电厂演出，
嗯，
我七月十八号孩子预产期那一天生，我七月十八号现在订了一场演出，全乐我们整个团体十三个人全都不接
啊，
是我媳妇自己说的，说你这场演出咱们得接。因为这场演出对乐队来说帮助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发新歌嘛，说你要去演，如果真特殊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在产房陪我的人，那就我妈陪我吧。完了之后，就是你尽量的时间就赶一下。对，搞音乐有一个事儿，就是对家庭来讲，责任我能负上10%已经很漂亮。
这东西就是正好聊到这儿嘛，因为我们也。就我们队的大家成员年龄也在上升，
对，都开始备孕了。
就强爷现在也到了这个阶段了嘛，我们俩就因为我俩没得说。
强爷我俩聊过，
不是
就对自己娃的幻想啊。那天真的就是哎，咱说这话题啊，真特别重要，特好。就是我的娘子问我说：“你希望你的娃跟你一样，就追随你的道路，从小练琴、练贝斯、打鼓，完了之后做乐队、做独立，做一个自己不一样的人。”我当时第一眼。我说他要敢走这路，腿就打折。完了，我后来寻思寻思，我这不双标吗？太尴尬了我。但是你想想，我敢保证一个事啊，成，你肯定特别特别的会宠你的娃。你小时候所失去所有那些没有得到的一些，你自己感觉没有得到那些，全部都回归到他的身上。我跟你接触过，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不是一个。你绝对就是你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八经的就是纸板父亲，你不会，你指定是一个溺爱父亲，这事儿准。
我觉得还行，
我感觉你是不是要不行了？
没有，我没啥难受的，我觉得很正常嘛。然后就我刚才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啥？是因为强爷可能要暂停一年的活动，就是因为他媳妇儿不是
妈呀
小天那种，就是，
啥意思？我去谈去。
你们俩要不就踏踏实实都陪陪娃，我真的就是，我们家又没有娃，你们都出来演出。
对，你这样式的，我带娃去演出也行。
没有，关键是他媳妇儿就是也不怪，但是就是强硬会觉得
挺
是不是不太好？
对，责备自己的，对
对。然后就是他就跟我说，我说没事，我找个人替你。所以我就，
那么作为一个音乐人，到这时候家里面需要的好多事情，你说跟自己有没有关系？需要房子。需要车子，
嗯，
需要大量的存款，
教育啊，
完了需要，尤其是需要教育这一块的事情啊，需要特别大量。完了之后就是，好，我在这方面上能够体现帮助的话，能有10%，不错了。
真的，咱们头一次聊到孩子这个
啊，
就是没办法，那就是这个咱俩啊，毕竟还是30出头
啊，
还比较年轻。
你俩头发，
球哥你哪年？球哥你哪年？
86啊，
挺难得的。
我还有一个半月就正式当爹。
对，
我十个月的，我只是一个事情不落，就是所有的产检。完了之后，我十个月陪了有6个月吧。其实不是我陪他，他陪我在各种演出。前两天法兹试音啊，乐队试音嘛，
一个。
一个嘀咕，小天当时咣一下完，肚子里面就开始跳了。我说你赶紧出去。
哦，
有点高兴
了。说我突然想起来高兴的事儿。2014年，
嗯，
那个
高兴的事儿全都是前几年，
不是，
就是这两年就是闹心。
哎，他妈这两年就不咋行。
我还真我也是，我就这些年都是闹心的。
就是小的时候，咱们看过一个那个很有名的，现在小孩可能不知道，看过很有名的电视剧
啊，
叫《成长的烦恼》，你看过吗？
啊，我看过。
就是我这两年才越来越感受到，因为我成长的时候没有烦恼，就是那个叫烦躁，不叫烦恼。就是
我小时候觉得，那你住那么大房子，一人一屋，你烦恼。
我小时候
不是，我说那个成长的烦恼。
哦，
那不是那几个孩子，
还你得看社会情况
啊。那这就不说，这就不说了。
你看那个野比大雄天天整的挺惨，他们家也独栋别墅呢，是不是？就是对吧？没有点你，大家
妈
大家也不知道你现在住独栋别墅。
我告诉你，你
真是别墅，
真是别墅。去了都得先问，哎，乔老板在几层？
在几层？
所以说搞音乐不行，干点别的，没准还能挣点钱。
啊对，2014年，天津的第一次草莓音乐节，那个你们也演了，2014还是2015我忘了，2014、2015，
嗯。
对，然后呢，你们当时那个后面那个大屏是打的你们的 logo， 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图片可能跟那个屏的那个比例有点问题，拉伸了，
变窄的了。
就我爸就是一从我带我爸我妈去看了一下，
矮胖的，
不是对。然后我爸所有乐队就也都就是没太认真听，在四处看人什么，就看那乐队就一直在盯着舞台，若有所思。看了一会儿，他说：“这乐队叫王八火车吗？”啊！我说
这一群，
哎，这个名字特别朋克。
对，当时就是给到 VJ 那面的状态下，就是不是量化，
对他那个得比例什么的，对对对。
我也好，
但演的很好。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别人问我你们这队叫撒啥木，
说成员变化，
成员变化。
强爷咋的？
成员变化，强爷走不了。
成员，
强爷不，强爷绑架，强爷不能走。
成员变化，强爷。
要强有变化，这期咱
没有，就少了个主播，就是有一位主播住院了，急火攻心，
因为他老张他每次，尤其是近这一两年换人，
就
可能换了一两个成员，就是他的那个
状态有30个吗？没有30个，
这是管闲
的。没有30个，你在玩乐队吗？你啊，
我算一下啊，一个，
你都不超10个，我给你算，
不超10个。
你从头到现在，你算上我们都不超过。
算一下，叫二番木换走。
32个左右，
2个。
你们啊，
因为
你算，你还算这
个？第一波5个，第二波5个，北京15个，
算
是20个。
我们一共才6个，他一波就5个。球子算的是啥？就是全走。
我现在就是阵容，就是我2017年组队的吉他，他喝的酒，徐楠。我100%老大
哥哥太好，
完了之后我10年前认识的一个兄弟，也跟我在一块10年了，
嗯，
小红短点2年，
那其实
完了之后，
因为小红就他这个岁数嘛。
贺哥是我18年，在我组乐队之前呢，我的一个老师，就全是特别老的人。
像丢火车换过人算是比较多的，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越来越可以接受吗？就心里边也觉得心里
从第一次就接受。我从因为火车这边词曲录音编录混，除了歌词这部分，我一直在有些时候找人合作，
嗯，
就是曲录编录混，所有这些事情全让我一人个手操刀，不是不让大家做，而是我霸王条款强迫症。
嗯，明白。
对，完了导致于好多音乐人，像你认识的那一波，就是当时那一波，
哦，我知道，
对我特别不理解，就特别在这儿，对。我这方面做的事情就是特别不尊重，对，完全不尊重那种状态。对，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我前10年在东北大庆我就这么做的，到北京我也要这么做，
那个时候就也是这样的模式。
对，所以说大家就是忍受1年2年就几乎就忍受不了了，
嗯，
就这种状态。但近期刚改一种感觉，就是我做个大概，完了大家再开始参与，我更希望大家的一种参与吧，就是大家对我的包容性极强，我在大家的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孩子。对，我前两天我刚编一首歌，我把一首老歌刚编完了之后，其实大家对我的包容就是 我们不能改你这个，听着你这个我改完之后觉着会不舒服
啊。
他真弹，他但弹你这个吧，你这玩意儿你这个不是人弹的琴，你那玩意儿你老跨把位。
不是说我们不能改你这，因为改了你真急眼。
对，没有，我现在倒真没有。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儿，这事儿可能也只有我能说，就是一来他真实，二来球子不生气。
嗯，
这个是我觉得我能做这个节目。
咱先说一下这个酒啊。
啤酒，今天
我刚才喝了也就那有四杯不到，我怎么感觉有点慢呢？
球子，所有嘉宾里面，
今晚开会把这个事儿给我挪好，明天什么行程给我挪到后面去。再见，肯定不行了。只能送你一句话，今日喝多，明日再说。
嗯，留心的是两个，休息，
休息，
休息。因为邱老板刚才也聊了嘛，因为这个家里的事儿，包括这个工作计划什么的，要巡演嘛。然后今年看起来巡演还是挺繁琐的，
嗯，
就走的比较多，
对，
嗯，
对，比较多。
这一圈的巡演叫
感谢你爱我，
感谢，
对，感谢你爱我，
对。
然后也是那种比较温和的劲儿。就是可能好多听
我觉得真正的点不在这儿，就是你要在哪场去当嘉宾呢？
你们有北京吗？
现在还没有。
我北京也没定，要不就这样，咱们定一个北京的，一块儿演的。
那你别的了，那我还是像当年那样，我过去给你暖个场。
我给你暖场。
别的，我给你暖场。
我欠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大哥说的，就是人欠的债得还。
谁暖谁，谁暖谁都得。
人与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对，就是
都可以。
那会儿我根本就没有粉丝，就是对于唱歌这个事儿来讲，裘老板就是完全就是帮助我。然后
我是铁丝，
我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已经狠到了极致。我在哪儿演，我都觉得我能卖五张票，肯定是保底儿。
我也能，我也五张，
争取吧，争取咱们一块儿演一场，无论是各种形式。巡演也好，或者说咱们的拼盘也好，或者说
可以
谁的专场也好，然后
春日屋的什么活动，
对
对啊，
也许是春日屋。
如果春日屋办一个拼盘演出的话，
就是为了挣钱，
因为
我没有想过这事儿，就是我有很多想看的人，就包括 Cyber， 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他现场，
嗯，
然后许军我也没有看过现场，
嗯，这些得都
就我说，其实我也没看过，就是我看、哦、我看过球的是因为。
他一直在
是因为我演出，对，反正就是看看呗。如果要是可能的话，咱们也张罗张罗这些事儿，
谈一场演出，
因为其实挺有趣的嘛，就是
可以，
真的都是好朋友。其实去年的所有人，我们都还保持着基本上在续摊的关系。
对对，确实是，
就是梁维嘉、陆思雨不用说了，就是一直都关系很好。
确实，
然后刘鑫续的最多，然后 Cyber 也续过。
对，
冠森没事就发微信，然后老马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嗯，对于我跟小黄来讲，就是做这个事儿，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幸福。
不，我真的是瞅人现在俩影。
欢迎来春如，请问怎么称呼？
我吊着球子。